弟兄姐妹早。今天我要讲国语，跟我们王长老去我们广东组讲广东话。他讲的时候，他讲他很希望用广东话讲到，我也很希望用国语讲到，可以练习一下。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题目叫做做时代的见证人。这个经文是出自撒加利亚书，这本书是可以讲是一个不太容易明白的启示录，我们求神来解开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在这主日里面，因为主你召聚我们，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敬拜，是主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主，因为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本来是门外汉，我们不是属于你所拣选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所拣选的民离开你，所以今天的福气能够临到我们，是你莫大的恩典，是你原定的计划来救赎了我们这般本不该得到救赎的人。就我们为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如我们不深思你在十字架上，你上这个道路上面，那路上怎么样受苦被侮辱，然后上到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思想到的时候，就思想到主你的恩典是何等何等的浩大，我们不能不来那里面前讲，主啊，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我们将把以下的时间求恩主你把过去撒加利亚书里面所谈论到他们怎么样离弃你，今年你们还是在要呼召他回转悔改。主，今天我们也要学这个功课，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撒加利亚书，我们翻开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诵读这六节的经文。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六节的经文。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他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么样行，他已照样行了。这里面有两节很重要的经文，今天我们要去思想的。 就是在第三节里面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里的转向，后面的第四节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我们来思想这两节的很重要的经文，这里转向回头都是悔改的意思。撒加利亚，我们在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深思熟泪过去我们所读到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圣经里面我们学到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经过多少的先知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但是到如今以色列人有没有回到我们这位救主的身边呢？所以你看看在第十五节里面，第四节一开头就讲，不要效法你的列祖，以前你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要你们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这个恶道恶行是什么恶道恶行？如果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里面从开始一到六节里面就讲到这个要呼叫这个以色列民回转，这整个信息的重点是在要重进圣殿，重进以色列的圣名，要使到要告诉他们弥赛亚要来了，神的国度要降临。这整本书的主要的信息就是讲个这个，但是整个内容就是讲神怎么怜悯，怎么去呼求他们，呼叫他们，要他们回转悔改，但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反应。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在呼叫他，我们稍微要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先知撒加利亚，他是诞生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晚年的时候出生的。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就是今天跟今天的题目我们思想的时候有关联的。他的名字是神所纪念的。到底什么人神会纪念他们呢？大概我们可以思想到为什么神会纪念人呢？这些人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些能够为神做见证的人。撒加利亚就是一位能够为神在时代上面做见证，在那个时代来为神做见证的人。就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一样，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里面讲了很多很多那些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大家的名字都很熟，好像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等等，这些是都是神可以纪念的人。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里面就这样讲了，他讲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你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头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我们在属灵上面的道路。那今天为什么以色列民跟犹大民会被分散到列国？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了解他们回去，撒加利亚在讲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祭司来的，他的背景是这样。在以斯拉书记第一章一节里面就这样讲，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来激励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能够下诏通知全国，这样说：波斯王怎么说呢？他将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所以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拜偶像，被分散到列国去。神70年后，神就把这些人要招聚回来。所以巴比伦掳去的尼布加利沙所掳去的那一班犹大人，到这个巴比伦的人，借着波斯王古列，就让他们重回去圣殿里面，耶路撒冷去建他们的圣殿。所以这个是他的背景。所以撒加利亚出生是一个祭司的家世家，他的祖父是随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一同回到这个废墟的一个圣殿的地方去，耶路撒冷。这个是他们是第一批被掳回去的人。所以在撒加利亚开始侍奉神的时候，是已经是20年前的事。他回到那边已经有20年了。当时第一批回去的话，回到这个圣殿去的话，因为他们你知道在巴比伦虽然做俘虏，但是住了习惯了以后，就觉得那边很舒服了，就不愿意离开了。所以回去的人不很多，总共数来数去只有50,000人能够愿意回去。这50,000人当然是都是很爱主的一个那些人呢、啊，他们是长途跋涉的，经过沙漠，然后辛辛苦苦回到一片焦土的圣殿的地方去为主建圣殿。他们本来是欢天喜地的，好不容易把圣殿的基础做好了，结果又来了敌人。他们的敌人就上告给当时的波斯王，另外一个就亚达薛西王，他的建殿就开始终止了，禁止他们继续建圣殿。一休息下来就15年了。所以今天我们先想到前面他们为什么会分散，然后神怎么呼召他们回来，然后兴起这个古列王来可以给他们回来。我们这位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但是他们的子民，今天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也是住在花园洋房之间，但是我们是很舒服了。如果是今天有神要呼召我们要出来，不要讲全时间了，出来侍奉，我们是不是裹足不前呢？所以这个基点，我们让我们今天听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第六节里面叫我们回转，离开恶道恶行。其实这个恶道恶行这里讲的好像听起来很严重，就好像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讲你是个罪人一样。其实这个罪在神的眼光里面的罪是什么个罪？大小都是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是一个义人，也没有人敢讲我信了主以后从来不会犯罪的。所以继续下来就是讲到耶和华的话怎么样去临到这个15年以后，他们休息了，安息了。他休息15年，慢慢那些人也把神的建殿的事情通通忘记了，就跟前面那班人一样，分散到列国，在巴比伦。这个是第二次他们那些人第二代回去。但是有一些也是比较年老的，当时就有这个15年过去了以后， 神又把先知哈该叫出来了，叫他跟以色列民鼓励他们出来建殿。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华就的话就临到哈该，要他向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说话。当时他们两个早就回去建了圣殿的根基就停了。所以这些百姓跟他的百姓说什么呢？当时的百姓在那边经过了十二十年，在那边休息了以后，就感觉到怎么样呢？建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你叫他叫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讲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到，我们不要做。结果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思想，有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是在宣道主那边也有点服侍，有没有心里面也是很难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这里哈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你们是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我们现在其实不是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我们是住在花园洋房里面，我们是习惯舒服了。我们有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邀请弟兄姐妹要去短宣，裹足不前，没有多少人去。当然有一些很爱主的，有被神感动也去了，也我们今年感谢神我们也有五队了。但是有一些不愿意去的话，就是我们在鼓励他的时候，这句话就给我想思想到，有很多时候神要呼召我们要做出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安乐居里面，我们就很难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人都是这样，都会有这样软弱。但是很奇怪的，我们再深思一下，很奇怪，如果要我们去很远的地方花了很多钱，但是去度假的话我都去了，那那些不去的弟兄姐妹，他去度假他就很欢喜快乐的出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我在思想，今天我们神给我们这样多的恩典，我们能不能把一些出去度假的时间，不是每年去，两年去一次短宣，或者两年去服侍神，或者是当你们的长老执事来请你出来服侍的时候，你就马上讲好，我去，我愿意去。但是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裹足不前，很多道理。所以这里就给我思想到，撒加利亚在这里其实他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也是很有感受的讲了这句话，你们要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其实这个恶道恶行就是今天，不是我们最大的恶道恶行，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的。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基谷里面，我们每个人在基谷在上班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好像在出埃及一样。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很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上班是要勤奋来做工的，要对我们地上的主管要负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安排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是把神摆在首位，因为这个救赎的恩典已经给了我们，神要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有多少事情我们是听神的话呢？所以如果你来想分来看一看撒加利亚为什么他们会被分散到列国，变成被人家俘虏了，因为我们翻到第七章，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第七章里面第七章第九节是这样讲，他讲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列祖之子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怜爱怜悯弟兄。第十节，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着从前先知所说的话，故此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唤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来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地美好之地荒凉了。这是不听神的话的结果，他们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也有这种经验，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你要劝他的话，他的心就是好金刚石这样硬，说不就不。神在这里也是很伤心，来提醒当时这班人回来了，要建造圣殿，重建圣殿，重建他们。第十三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耶和华怎么说呢？我曾呼唤他们，听着，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唤我，我也不听。如果我们祷告，为什么常常祷告好像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呢？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少去思想，好像还要等候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的样子。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可能我们没有，时候真的还没有到，就像刚才那些以色列美民跟犹大人回复哈该的话一样，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到，长老叫你们出来服侍，裹足不前，因为什么？时候还没到，要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原则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听，那我们呼召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听？不听。所以他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祷告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能够成就这个事情？因为我呼召你的时候你不听，所以将来你呼召我的时候我也不听，是不是很公道？但是神的爱永远在那边等我们的，只是我们要不要去回到前面我们所讲的经文。这个经文也是今天你要做一个时代的见证人的很重要的经文。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要我们去悔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就要转向神。如果我们不转向神，神不会转向我们的。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去悔改。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讲万军之耶和华是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还有，不要效法你的列祖， 以前先知叫他们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恶行，你们却不听，也不顺从，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就很清楚了，如果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要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呼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我在这里，我要来侍奉你，我要神，你要我做什么。如果他不听我们，一定原因有原因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又效法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呢？他叫我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所以其实回转悔改里面也有两样，一个是比较积极的我们回转，另外一个比较消极。积极的回转是我们知道自己犯了罪，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转向神，来求他饶恕我们，要彻底悔改。因为我们就知道人是不完全的，我们不完全，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要转向神，要跟神认罪，要悔改，彻底的悔改。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罪，哪一个人敢讲一天里面不犯一点罪的呢？只是大罪跟小罪而已，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没有这样。所以现在我有一个功课，我在学，一直在学这个功课，早上起来跟神祷告，先认罪，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隐而未见的罪也要先向神祷告。因为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你等一下继续看下去，撒加利亚书里面就讲到很重要一点，要回转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回转到神那边认罪神就可以接受，神也不能接受。要怎么样才能接受？要洁净了才能接受。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就讲到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里面就讲到怎么样神怎么样安排给他们洁净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八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一匹红马，骑着红马的在番石榴树里面的第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要指明被掳受罚70年以后，神要应许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恩典，神说你们回转，我就跟你们回去耶路撒冷那边去，跟你们同在。这个第一个意象给他鼓励他们愿意回去，但是还没有讲什么。到第二个意象要告诉他，神是历史掌权的，这个历史是神在掌管的，这个四角跟四将，四个角是四个大势力，神会用恶人来治理恶人，来成就他的计划。这四个角是什么？这四个角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一山还有一山高，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灭掉，到最后罗马反对基督，甚至焚烧圣殿。但是你记得吗？罗马到最后是变成国教了，都是天主教，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神的话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是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是拿准成的意象，神是应许子民归回耶路撒冷，与他们同在。第四个意象就讲到要洁净罪恶，这里面讲到撒旦要敌对着那个约书亚，约书亚满身穿着污秽的衣服，神要把他的污秽的衣服除去，戴上冠冕，所以他遵守神的命令就会蒙福，救恩就会临到，把残累的罪挪去。第五个意象是讲到金灯台的意象跟橄榄树的意象，这里是讲主要的经文就讲我们不要依靠势力， 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做事不是服侍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他们要回去建圣殿，能够打对付所有的敌人，不是他们，不是靠他们，靠他们永远做不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第六个意象讲到飞行的诗，也是讲到罪。这本书飞，很大的一本书飞在天上，上面有写满了罪恶，下面也写满了罪恶，它飞到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就把那个人的家的罪要除去，个人的罪要先除去。你要回转，神就是这样子的怜悯我们，给我们看到。第七个意象也是罪，这次的罪是比较大的，是整个国家的，是一个凉气中间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他讲这个妇人就是罪，结果后来还来了两个妇人，把整个凉气抬起来了，抬到哪里？抬去了示拿，就是罪恶之城，把他在那边丢在那边去了，把耶路撒冷的罪除去，把以色列犹大民的罪除去。那第八个意象就是他要跟世界列国他的敌人来征战，然后弥赛亚就来了。然后等到第九章到十四章就讲到到那日神怎么样来临，弥赛亚怎么来临。你也看到你弥赛亚来的时候，在第九章骑着雷子进去耶路撒冷，也是在撒加利亚书预言的。那个时候讲到他们怎么样去来遗弃弥赛亚，他把弥赛亚怎么样去不要他。这个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要再强调撒加利亚书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里面，他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要我们去悔改，他悔改以前是神的恩典，神已经预备一切准备我们回去，就好像那个在新约里面的浪子一样，他们是跟他的父亲是走相反方向，离开了家。他父亲在门口天天在等他回来，神也一样。如果我们回转的话，我们转向他，他就会转向我们。神在等我们，主要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犯罪，我们呼求神，神不听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满身都是罪恶。我们先要洁净。你知道撒加利亚书里面讲的更重要的一点，神的恩典到一个地步是知道弥赛亚要再来的时候，知道我们还是不能做，能够做的已经被提了，没有能够做的人，神还是怜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还是怜悯他们。怎么怜悯他们呢？他讲他把偶像除去，神把偶像除去，等他没有办法接近偶像，把那些假先知也挪去，等他没有办法听的是假的先知讲的话，所以听的都是真的。还有最后神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连那个马的铃铛也要分别为圣。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圣洁跟没有圣洁的，在圣殿里面敬拜没有圣洁跟不圣洁之分，本来锅是熟的，只有碗是分别为圣的。在圣殿里面他讲这个锅也可以再用了，连马的铃铛也挂着分别为圣。所以是神的恩典。所以有些人问我，我在跟他们在研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他讲如果我跟人家传福音，如果像这样子这样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实在那我们怎么讲他们能不能得救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到底得不得救，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无论大小的罪，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敏感，但是也是有感觉的。这个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提醒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悔改回到面前神的面前的人，一定知道他已经得救，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没错。但是人家问我，你得救了没有？我不敢讲，我是当然讲你得救，你得不得救是你跟神的关系，你会知道，人不可以 judge。 如果你真的是在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你生命改变了以后，你一定会知道，当你犯罪的时候，每次你犯罪无论大小，你都会感觉到。如果你不理圣灵的感动，那你就越陷越深，慢慢就可能离开了神。那我就不敢讲那个人会不会得救，你自己会知道。所以今天神的恩典，就算你看到最后新天新地要来的时候，神在撒加利亚书里就讲得很清楚，神会把偶像挪去，把假先知挪去，来救赎，给你们有更有机会，最后 那些人 归向主。那些人就是什么？可能离开了神要回头的人。那有些不回头的话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有很多时候讲，我们得救的门是窄的，这路是很难走的，那是这确实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在神的面前去思想，到底我们是不是曾重生得救。这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就是这样，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当我呼叫你们的时候，如果你们不听了，当你们呼叫我们，将来你呼叫我的时候，我也不听。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低头祷告。主，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讲过你爱我就会爱到底，就好像撒加利亚书里面讲的一样，你的应许就是这样，你要我们转向你，你就会转向我。我们主，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天天来到你面前，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人民来悔改。这个国家本来是以基督立国的，今天的罪恶满盈，主啊，我们是要做时代的见证人的话，我们就要为你做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求恩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众人的面前能够荣耀你，能够成为盐跟光，在世上是个明灯照亮别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这个时代的见证人，能够把这个为这个常常为这个国家来呼求，然后你就能够让这个国家能够回复他原来归向你那种国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当你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不听你的呢？主啊，如果有的话，就请恩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就悔改了。我求你们，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好让我们彻底的改过，不再犯这个得罪你的事情。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